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全能的福音。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决定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盼望能够在这个workshop 里面也能够有一些的帮助，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盼望能够达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教会。既然知道福音呢是全能的福音，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全能福音的布道工作？那我想这是两方面都很重要。很多时候我发现到教会呢，很多时候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是全人的一个人，一个 holistic person 不是单单一方面的一个观念是全人的那个需要福音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不是全面性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工作，还是只是某一些的工作？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当时我的听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还不肯定，不过后来看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句话是对的。他引用了一句话，他讲说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主耶稣呢是来拯救人的灵魂，我们要救人的灵魂。其实事实上呢，圣经没有讲说救人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要抢救人，要救人，没有单单讲灵魂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从原文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吧？人是一个整体性，人呢不是单单灵魂罢了所以我们拯救人的时候呢，是拯救人的灵魂，包括了我们以后的救恩呢是一个全人的救恩。对啊，我们这个身体必复活，那是全人的一个救赎。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讲说今天我们呢不要单单从一个方面来想，想到的灵魂罢了。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因此呢，我们如果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知道怎么做，而且更有效的做，甚至全方位的去做。布道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去做一些全人的布道施工所以我盼望呢，今天下午一方面帮助我们在座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能够知道原来你有一个全人的需要。上帝不单单关心到你的灵魂罢了，上帝还关心到你的家庭，神也关心到你的事业，神也关心到你的生意，神愿意祝福你的灵魂神也祝福你那个身体健康，神也愿赐福给你家里的生活，神也要赐福给你的生意。那我想这个是全人福音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准备心，我们盼望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再一次能够得到一些亮光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创造我们天地万物，更创造我们这个人的上帝。主啊，你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你向人吹了一口气说是有灵的一个活人。所以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谨记得我们人是有灵魂的一个活人。我们不但有身体的部分，我们有灵魂这部分。所以求主你自己保守，让我们今天下午在思想这个层面，从这个层面的角度来了解全人福音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朋友都知道神爱我们，神愿意在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层面来施恩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也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全方位的工作，一个全人的一个福音工作。所以求主你保守一下时间，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愿意亲近你，求天父亲近我们，我们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得以靠近主。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全人的一个救赎，人是有灵魂体。如果看帖撒罗前全书5:23，那边呢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这一句话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原来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一个观念。好，那个5:23，我们看，我是从信义本这边来读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 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了。保罗呢，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提醒说，神是保守我们的灵魂体的上帝。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灵魂体的时候，神学上呢有一个争论的，所谓争论呢，就是人呢是两部分还是三部分，是灵魂体还是体跟灵魂啊？这也是啊。今天不是神学讲座，所以呢我就不在这里啊辩论这个灵魂体的那个是 dichotomy 还是 trichotomy 啊那个观念哈、啊，就三部分还是两部分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如果那些认为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的话，那个分化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灵魂这部分呢是很难分啊。当然，如果你是占有这两部分的身体跟灵魂，灵魂是一个部分来的啊，难分难解的一个部分啊。那也可以，如果你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哈、啊，来分化这个两部分。不过，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哈、简单的方式来了解的话，所谓人有灵魂体呢，那从布道的角度、福音的角度来讲呢，哈、啊，这个灵魂体的那个分化基本上有这三个部分。这三部分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们相信人。既然是 holistic， 人是取整个人的，新一本呢翻成整个人，就是说全人。我们全人呢就是灵魂跟体，灵呢通常我们是指灵心灵的部分，就是人跟人心灵的需要，就是人跟神的那个关系的部分来的，就是人跟神。那魂呢就是理性跟情感跟心理的那个需要，是基本上是指人跟人的一个部分来的。然后在体呢是外在生活的需要，基本上也是指人与生活上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唯物论呢那个基本上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唯物论呢只认为我们是有体这方面，那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好像一头动物一样，所以呢我们只要给他吃饱，这些人呢就安分守己。所以呢唯物论呢就是认为说，因为我们是动物，所以呢我们跟别的动物野兽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身体，所以杀死十个人等于杀死十头狗一样十只猪一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是唯物论的一种的观念，他们否定这一个灵魂的那一种的存在。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唯物论里面呢其中一个主义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主义了。那共产主义基本上是根据这个唯物论的一个基础来讲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否定人有灵魂上的需要。那不过如果大家知道最近的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呢，中国竟然呢在说到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他们经常看到这么多人死之后呢，那政府反而在呼吁人进来不单单是做重建房子的工作，重建这些破坏的学校重建这个建筑的东西，甚至呢政府也呼吁有一些医务人员，有一些心理学家的人，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公开给教会进来做一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呢在这样的一个大劫难里面呢，他们就发现了一样事情，人不是一头动物，他还有心灵上的创伤。所以呢他们就第一次就提出了这一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医治，心灵上的一个创伤。所以啊很有意思，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现在呢中国那个立场看人的时候也慢慢的稍微一点改变了，就人呢不是一头动物来的，人呢不是一个野兽，人不是单单是个猴子变的，就是好像一个猴子一样，他仍然有灵魂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唯物论的，那个灵跟魂的部分不重要，对你来讲说根本都没有，人家只有一个身体就这样子吃吃喝死了就算。所以呢昨天我们都讲说人生的价值呢，事实上如果只有外体没有灵魂这部分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跟动物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跟动物呢就跟他们一样是没有一个灵魂的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人有灵魂体的话，那我们就记得我们呢还有灵魂的需要。所以呢我自己很喜欢耶稣讲这一句话了人活着呢不要单靠食物， 原来今天很多基督徒呢说他相信耶稣啊，说他们相信圣经所讲的人是整全的人，人有灵魂的，但是呢一忙起来就忘记了自己有灵魂的需要，所以天天忙忙碌碌，忙到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啊，没有时间敬拜神。所以耶稣讲那句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人活着呢不单靠事物。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牧师去劝人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要说劝那些非基督徒啊，有时候连基督徒也是，我感觉到啊很可惜啊。有时候我们在当今找一些基督徒说啊，为什么你没有来做礼拜啊？啊，为什么没有来好好的读经祷告啊？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讲说，哎呀，牧师，我们这个很忙啦、啊。你知道我们来到美国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敬拜，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个读经祷告。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以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其实你这样讲话呢就根本不现实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你基督徒的话，你就知道你有灵魂的需要。所以一个真正现实的人呢，他知道人活着呢不单单身体上的需要的，他有一个灵魂的需要。所以呢，一个真正的能够了解到自己的现实的一个人呢，他必须要顾到他灵魂的需要。所以呢，我让我们连基督徒都不要好像活着一个一个唯物论的一个人啊，我们基督徒也更加不要活到啊好像是啊一个野兽般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一点。那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呢，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呢讲的一句话，那我这句话给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思考。你知道他讲了一句很严肃的一句话，他讲我发现了今天的基督徒呢啊在那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他们受苦啊，他们呢啊，为着信仰，为着他们心灵的需要啊，他们摆上一切，还是拼命去聚会，虽然呢会坐牢啊，他们还是爱上帝。但是在这一个开放的国家啊，这一个啊，这个 capitalist society 哈、啊，是吧？所以这一个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基督徒呢，有时候比那些在唯物论主义里面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更糟糕活的。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 Today I find that many Christians are more a capitalist than a Christian。 哇，这一句话很严肃的哈、capitalist 应该中文翻成什么，资本主义，对不对啊？所以是一个资本主义啊，多过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一句话呢好像是严重哈，好像过重的一句话，不过这句话真的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就啊笑这个唯物论说，哎，你把人当做什么，当做动物啊，你这个只有人的需要就算了啊，人的灵魂的需要你们不理啊。啊，在那唯物论说，我们因为是唯物论啊，我们相信人只有身体的需要啊，我们不相信人有灵魂啊，所以人没有什么灵魂的需要，人不需要宗教啊，所以宗教是欺骗人啊，因为宗教呢想灵魂，我们没有灵魂啊。但是我们想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国家呢，基督徒自己糊里糊涂的活像呢，好像唯物论的一个生活方式一样，对啊，只有身体忙忙忙忙，今天忙忙碌碌，只有身体，没有忙着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啊，你不相信？你差不多，你今天在教会里面问一问弟兄姐妹，最近忙不忙？忙什么？忙读圣经有没有啊？忙祷告有没有的？我告诉你，都没有人告诉你这样的，对吧、啊？都是忙啊，两餐三餐的，对吧、啊？都是物质的东西，对吧、啊？所以呢，这个老师讲的句话真的是不是过分的？有时候他讲说，我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多过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惜。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虽然你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要有 priority 哈，你生命要有一个优先。我的灵魂也需要的，所以呢，我不就单单顾到我身体的需要。所以呢，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说，上帝请你保守啊，教会弟兄姐妹的灵魂体啊，保守整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啊需要了解的一个角度。然后呢，我们就看，因为这个缘故呢，人如果只追求生活而不是生命，就好像黄色那一圈，所以你只能够是啊追求这种外在生活的需要，人与生活环境的一个需要。昨天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呢，就讲这个，就是说人的今天呢，基本上说啊来到外国啊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谓更好的生活不是指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来到美国肯定有一样东西，我们生活的素质提高，我们生活有增值，但是我们生命很多时候没有增值，有时候更糟糕，更忽略自己的灵命。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好奇，他讲说这个世界好奇怪，人呢越富有他的灵性就越贫穷，有些地方人越贫穷了他的灵性越富有。当然这句话不是绝对的，不过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心的一样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那这句话很重要，耶稣讲什么？富有的人进天国还比骆驼进那个箴言更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啊，我们要小心，包括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单单只有外壳，不要单单有外面的美丽，不要单单外面的一个正直。所以呢，啊，我们讲到生命正直的时候，是讲到里面那个正直，不单是外宣，还要啊里面更进一步。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换句话说呢，生活理性跟人际观上那边还要追求。就说呢，今天有一些人更进步一点。更进一步一点呢，就是有两个圈都是黄色的，啊，只有里面的一个还没有啊，还没有得到，只有前面两个。那前面两个，换句话说呢，有一些人，他不单是追求外面的需要，人跟生活的环境，他们也注重他们的理性、感性，还有他的心理上的一些需要。这一种人，我称他为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你会看见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他的道德文化会低过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那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到过一些山区，你看到那些人呢是精灵敬拜，没有一套很有组织的那个宗教的理啊，那个伦理那一种的啊信仰的话，你会发现到那些人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他们呢不单单在人际里面有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这整个社会的制度也乱七八糟。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想说，如果一个人有追求身体上的需要，又追求人与人的和谐生存，这一种呢叫做宗教信仰。所以宗教信仰，那你可能讲说，那基督教不是宗教信仰吗？那我就常常告诉朋友说，基督教呢是超过一个宗教信仰。所谓宗教的信仰呢，就是人呢用伦理的一个角度，从那个秩序的角度来，又很有组织的，让我们有宗旨的来教导人怎么生活。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看所有的宗教就叫人家你做个好人。所以昨天我已经讲了，都叫你做一个好人，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做一个好人，就是人跟人之间呢要和睦相处，对不对啊？大家呢要人呢跟这个环境要和谐，对吧？只要你人跟这个宇宙万物的自然物的和谐，那你就可以过着一个平静的生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人所想出来的一套的一个理，那个哲学，人想出来一套的那个理论，所以来帮助人更好的更幸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种叫做宗教信仰的。那当然你说基督教是不是宗教信仰，那我刚才讲说从外科来讲呢，基督教好像是也是一个宗教信仰，因为它也有一套的教导，也有一套的信仰，所以呢也教导人也做这个东西。那不过有很大的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讲到最核心的时候，到第三个圈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在那。不过这里呢就告诉所有的人，昨天我所讲的，那今天好多人认为说不需要信耶稣的，因为我们只要做好，我没有得罪人就好了吗？对啊，我只要不要得罪这个啊自然界，我跟自然界和谐相处，好像很多的印度教还有佛教都是这样啊，要以这个自然界和谐的生活，或者呢，我们人之人之间呢，存着那个仁爱啊，不要互相打斗，不要互相的竞争，那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的生活，一套很好的叫做宗教的理论啊，宗教的哲理非常重要。那个好，这个是好的坏呢？当然是好的事情，因为呢，这一个呢是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互相的那个存在啊，在这个世界上。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足够不足够呢？这个是不足够的，因为人不单单是有身体，人不单单有魂这一部分， 人的还有一个灵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灵的部分呢，就超越了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了。所谓人所创造的宗教呢，就是说呢，人要进一步，就是要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生活跟生命、理性跟感性、人际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叫做基督教信仰。所以换句话说呢，原来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全面性的帮助我们。一呢就是生活跟生命，上帝要帮助我们，上帝不但赐福给你生命，上帝也赐福你的生活。那上帝呢在理性方面是可以接受的，在感性方面上帝也帮助我们来能够过着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更平安的一个生命。还有最重要就是最后一部分的，就是核心那部分，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我说基督教呢是一个 more than a religion， 是超过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为什么是超过这个宗教的信仰呢？因为人当相信神啊，跟神一个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呢，基督教是人与跟神的关系。基督教不单单是指人跟环境的关系，基督教不单单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更重要的基督教是人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没有强调也没有论到的一个点。那无论是佛教从来不讲神的，对呀，他讲说你要成佛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但是他不讲神，对呀。儒教更加不讲神啊，不讲神哦，对呀。所以呢，儒家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对呀。所以我们生都不清楚，还讲到死呢，那个就更不清楚了，对呀。所以生我们没有学到，我们讲的来世将来就不知道。所以换句话说呢，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讲这一句话说，样样都好的，每一个宗教都好，都叫人好。这句话是谁讲出来的？基本上就是儒家思想的人讲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儒家思想的人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当时他们也发现到民间也有很多相信神明的人，对呀，看到那些很迷信、很多拜鬼神的人很多，所以人家就问起儒家的这些人说：“那你们是不是有神？”那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只最重要的就是今生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和谐生活，人与环境怎么样生活就好了。对啊，我怎么关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我根本都不懂，我今生都搞不好，怎么讲到将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基本上呢，从英文的角度来讲，他们是 agnostic 哈，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知道可能是有神明了，但是我们不要理，只要今生自己搞清楚就好了啊。所以今生呢自己处理好就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看见儒家呢，因此不要得罪民间信仰的人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讲啊，样样都好的，对不对啊？只要我他叫好的就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所有的宗教都好，都叫人好的。因为这个儒家的一个宗旨就是要人向上，所以如果你宗教信仰向上的话都好。但是这一句话是很概括性的，没有回答到人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儒家呢只能够做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程度，只能够讲到人跟社会里面那个程度，但是没有讲到人跟神那个关系。所以呢，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跟神那个关系里面呢要怎么建立起来。不过有人讲说伊斯兰教有啊，伊斯兰教呢有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啊。不过我告诉你，伊斯兰教的教义从哪里来的啊？70%呢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问我哈，我从马来西亚长大，所以我很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我告诉你，伊斯兰的信仰呢，从我来讲呢是基督教的异端来的，因为他把很多基督教的信仰抄过来，但是呢他拒绝耶稣，那这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如果没有内这部分，没有灵这部分的话，你只有一个宗教的空壳，就是有一种做人的哲理罢了。但是里面那个心灵是需要的，有一个需要的，所以那个需要呢，只有人跟神那个关系里面，在从神那边得到帮助，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了。为什么我们把福音传给你？因为你需要神，这是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要你加入基督教，我告诉你，最重要，你需要福音的是因为你需要神，你需要神的救赎。 我才传福音给你。所以今天好多人真的搞错了，一直认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吃饱饭没事干，对不对？整天看到人就跟人家讲说，哎呀，信耶稣啊，信耶稣啊，好像壮大基督教的那个宗教的圈子，错了。对呀，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这样做吗？需要这样做吗？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原因，把福音传给你了，是因为你需要耶稣，因为你没有这一方面呢，在内里面的心灵里面呢，没有找到神的话，你不可能过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的生活。所以呢，我很喜欢啊，那个奥古斯丁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神学家，他们都有这样同样的观念。如果我们要真正心里面的平安，我们要首先跟神要有一个平安的关系。我们如果有跟神一个平安的关系，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en we have peace with people, 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啊。所以我们宗教就是用人的思想，用人的方法去找，但是事实上的一个根源呢，是从神那边的。自从人离开了神的时候呢，人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人呢就感觉到很多的问题哦。那我做很多青少年的工作啊，我很喜欢青年少年人啊。你知道我们下一代人呢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青少年人呢常常感觉到很迷惑，他们感觉到很迷茫。为什么感觉到很迷茫呢？因为他们怎么活得好，我们这一帮人都好像看不惯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孩子这样活，你就想说，而且不像样，对啊。所以呢，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想说，根本都不像人，像鬼。对的，所以呢，我们常常骂孩子，骂到这样。但是孩子有时候很纳闷，对不对？他讲我穿这样子，你又说我像鬼；穿那样，你又说不像人家；这样子，你又说不像样。究竟怎么像？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一些年轻人啊，我不是叫他们调皮啊，不过我是从福音的角度来告诉他们，我说改天你妈妈骂你的时候，你问回你妈妈，要怎么样才像样？要怎么样才像样？对啊，像你就像样，对不对？哎，我们做父母的敢不敢跟孩子这样说？像我就像样，敢不敢？我告诉你，连做父母都不敢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像样。按照这里，真的，我们的生活里面，自从人犯了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完全像样。像什么样呢？就是像上帝的样式，上帝的样式。因为神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的，所以呢，华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你不像人，像鬼。因为鬼是没有上帝的样式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失去了上帝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人呢就乱了。所以我们的乱子呢，是从神心灵上呢没有找到神，跟神呢没有这个关系，所以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头痛的问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时候我才讲说，当你要寻找神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层面来认识神？那有一些人讲说啊，只要我在外层。啊，上帝呢能够祝福我的话，给我做生意做到赚很多钱，给我有很大的房子，我就愿意相信。啊，这一个方面呢不一定能够摸到神的。反正有很多时候，很多人更有钱的时候不一定更认识神。所以耶稣讲了嘛，这样富有的人呢进天国很难，因为他一直以为他有了这一切，反而更加的不会懂得啊寻求神。用理性追求神可以吗？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刚刚来了一批的从中国出来的学者啊，这一些都是博士后的人才，都是顶尖中国的那个知识分子哦。所以来的时候，那个教会跟我讲说：“哎，牧师，你先跟他们谈谈道，看他们有没有。”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好，找一个机会跟他们聊一下。所以我就跟他们聊的时候，这帮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但是我是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一些人呢，是中国的人才。是将来很伟大的一些人才啊，也是叫啊这个中国的将来的一些领袖来的。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欢迎你来教会。你知道教会呢有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很多时候不是不讲理性的东西，教会呢不是不讲理性，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东西，世界上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透过理性来了解的，世界上某一些东西需要某一个层面来去了解的。比如说你如果去看画展啊，你去看画展的话，你用什么角度来去了解那个画 我们就请化学老师啊去看画展，他用化学的角度，对不对啊？这个漆呢用了多少？对吧？这个颜色用了多少？哈、啊，这个什么用了多少分？你这样子一个去欣赏画展的话，一点意思都没有，对不对？那个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的，画展呢需要从艺术的角度来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知识呢不是每一样东西呢都用理性可以完全了解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的层面了解。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我就告诉这一班的啊知识分子，我说你要这样想，对吗？很多时候，你如果说你要了解一样东西，你可以从不同层面，比如说呢，你说你要知道要怎么样造一个太空梭飞到月球那边去，那你说圣经有说吗？当然圣经没错，因为圣经不是在讲科学的东西，虽然呢圣经有科学的真理在里面，但是呢不，它不是在讲你怎么做太空梭到月亮里面去，但是圣经呢是讲到神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它不是在那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哲学有哲学的范畴，艺术有艺术的范畴，对啊，所以我们呢就想说在不同的范畴里面，你用不同的层面去了解它。你要了解神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就是心灵上，你心灵上能够了解他，心灵上能够经历他。那这个是基督教常常强调，我们说我们要勇敢的在我们心灵上摸到上帝。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我说你愿不愿意跟上帝祷告？反正我不是上帝，相信上帝，我为什么要祷告？我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祷告也无所谓，对不对啊？对啊，所以我说也无所谓，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祷告最多都空气了。但是你如果有上帝的话，你向上帝祷告，上帝会听祷告，你会经历他。所以有许多人啊，来到北美洲的时候，开始很困难的日子，来到教会，有人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始一信半信啊，不懂是真的信还是要信了，好不好？还是不信好？后来他看到基督徒会祷告，他在最困难的日子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上帝啊，因为上帝是靠近我们的心灵的上帝。所以我再说哈，我们不是说用不可以用理性来探索的上帝的真理，可以的啊，但是呢，一个真正的能够了解到上帝，能够经历上帝，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个灵魂里面的经历，就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个经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常告诉教会说，如果人是这样有灵魂体的，那教会今天做宣教的工作怎么做呢？好，我们就啊，又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了。原来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想，信耶稣呢，就是以神建立关系开始，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换句话说呢，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的改变呢，不是从外面改变到里面去了。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整天叫那个人说，哎，你要做好，你要做什么好，做好行善，因为外面呢影响不到里面的。你要在里面更新，里面找到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慢慢影响一层一层，影响你整个生命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从内心的心处里面找到上帝的时候，生命会改变。那我们念过心理学的啊，或者你是医生或者心理学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观念，今天我们外体上有很多的疾病，很多的问题呢是跟这一部分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心理上呢也会产生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来的啊。我们那个在那个心理学里面叫做 psychosomatic 啊，所以呢就好多的痛呢是从这个里面开始。换句话说，如果那个人心理上受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影响到他整个的身体上的一个影响。但是心理学只能够到这一部分。一个真正改变的人呢，不是单单从这边影响这边，更重要是在内里面影响这边，这边的影响那边。换句话说呢，一个真正找到神的人呢，他心理上就开始被神再一次重建他的生命，然后他就会改变他的整个生活。那今晚上我们特别强调这点啊，就是说呢，你找到上帝，你心灵里面你需要，你生命里面的内在的生命需要什么， 你才能够影响到你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还有你生活上理性跟人与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才影响到你生活啊行为各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是从里面的影响，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示，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呢，所以就是从里面更新，找到上帝那边开始。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叫做信耶稣。所以什么叫做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呢？就是你灵这部分经历上帝，就影响你这个魂的部分，影响你这个外在的一个部分，影响你整个人。那因为这个缘故，那我们现在就来讲，既然人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是怎么做呢？应该要怎么样叫做全人的一个福音工作呢？那我首先要把一个传福音这个活动来讲解。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回事？从前呢，我在东南亚哈，我们东南亚有讲一句话，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传教，这个人跟我传教，对不对啊？什么叫做传教啊？就是他认为说基督徒传福音的活动叫做传教。那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传福音这个活动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呢？那我最近呢在思想，特别是当我研究宣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宣教学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呢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层了解到，如果我们做 传福音的工作呢，我们要全人性的去做一些布道工作，一些的全面性的做传福音工作。那我们就要了解传福音是什么回事。首先呢，传福音的一个行动是什么？最低级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呢，传福音就是传教，好像一个推销员在介绍自己的产品一样，对吧？所以呢，难怪有好多人呢就跟你讲说啊，有人跟我传教的。为什么像传教？因为我们讲起来真的好像一个推销员这样哈，啊，是耶稣了啊，快快是耶稣，是耶稣好了，是耶稣有平安了，是耶稣喜乐了。你要跟那个外面的推销员有两个不有什么不一样？跟那个 salesman 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啊？我说，看你买了很好了，你买那个牙膏呢，你的牙齿就白了，对不对啊？啊，你买这个就好了的。所以呢，难怪有人说我们是传教，因为我们在推销着我们的信仰。所以有一本书他写了呢。好多人很生气，不过有一些人也不了解他讲什么。How do you market your faith？ 你要怎么样推销你的那个信仰啊？这个是一个人讲怎么布道的。How to market your faith？ 他完全用一个经商的方法来讲哈，怎么样来传福音？所以呢，换句话说，有一些基督徒也认为是这样，传福音呢就是推销啊，传教。哎呀，你记得保罗有一次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一看见他的时候，他讲这个人为什么在胡言乱语，他讲什么东西啊？我们去听听他讲什么。如果你研究他那个希腊文的时候，什么叫他在胡言乱语呢？他意思就是说呢，保罗就好像那些走江湖的人一样。那以前我相信台湾啊中国大概都有的，有一些拿一个锣一个鼓在那边咚咚咚咚咚打的时候啊，有一些人还有一个猴子呢，对不对啊？带着来他们卖膏药的，对不对？所以卖膏药的时候呢在那边表演啊，在那边然后他贴打药什么好很好的啊，在那卖。所以那种就有人形容保罗讲说，哎呀，这个人在胡言乱语讲什么东西啊，他究竟是在卖什么膏药，这样意思这样。所以呢，这个一般上是从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传福音呢就在那边传教。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吗？因为刚才我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要推销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也常常告诉一些对啊弟兄姐妹，你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你朋友了解一样事情，我传福音给你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在推销，我传福音给你是因为你需要耶稣。我们要搞清楚，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很辛苦，他们传的时候人家 总认为你在传教。所以呢，这个是最基本的一种的定义哈，关于这个传福音的活动。第二种的一个活动呢，有人讲说传福音呢是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争是把人从罪恶中魔鬼的手中呢在蒙蔽中抢夺回来归向上帝。哇，换句话说呢，这个是一种 属灵的征战。哎，在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因为人自从犯了罪的时候呢，人就在罪中，在魔鬼的爪牙之下，所以受魔鬼的控制。所以呢，当我们传福音工作的时候呢，不但拯救人呢从那个罪里面出来，还要脱离魔鬼的那个爪牙。所以是个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不否定宣教传福音也是做这个工作，不过我觉得这个形容呢，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传福音的活动的那个整体的概念。它只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他们我们就可以坐在那边天天祷告就可以了，因为灵战嘛，对不对？灵战呢就完全靠祷告，完全不靠别的东西，不靠你的什么传福音的方法，不靠你的那个口才，不靠你那个啊。等一下我会在那方面处理一下，传福音需要靠口才吗？传福音要靠方法吗？还是传福音是灵战，所以我们就跪在那边祷告就可以了，祷告人家自己走进来，好，需不需要这样？好，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我 也接受个定义，不过这个定义呢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定义呢，比这个定义更深一层的，更有意思的，把传福音的活动讲得更清楚出来。第三个很重要的叫做沟通 communication。 原来传福音呢是一个沟通，是借着圣灵呢把福音清楚的 讲述，使人明白，自知明白为何要接受主。请大家看以弗所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保罗要人家为他祷告什么呢？好，我要你们特别是和合本的，有人谁用和合本的？因为我这个是新译本，你注意看新译本翻译有点不一样，你先念和合本的。好，保罗讲什么？你要为我祷告，使我得着什么？口才。那请问传福音靠不靠口才？靠，不用靠圣灵，只要你讲的滔滔不绝就可以了，需要靠圣灵，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就说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得到口才呢？哎，这一句话好像很怪了，对吧？对，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哈。让我再读这个新译本的翻译给你们听哦。那个新译本的那个翻译呢是这样：也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地讲明福音的奥秘。新译本不用口才这个字，这个新译本这样翻译呢是对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对呢？因为它帮助我们除去了一些错误的想法。传福音要靠口才，其实那一个原文的意思呢是有一种叫做 communication 的一个观念啊， communicate 那个意思。换句话说呢，原来的传福音就是保罗说你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怎么讲，使他能够明白，使那些人能够悔改信主。原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呢是一个沟通的方法来的，是你沟通到那个人明白的真理能够相信。你说不靠圣灵吗？当然也要靠圣灵啦。等一下我就解释说我们还是要靠圣灵，那个是大前提，一定要靠圣灵。但是传福音的活动是什么？就是要沟通。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讲，我说你有没有去传福音？哎呀，牧师没有用的啦，我的亲戚啊，啊，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啊，心很硬的啊，他们不信的。我们一下子就怪别人去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就是讲不清楚，你讲不清楚呢，想不明白呢，人家会信吗？人家就不会信，对吗？如果不清不楚而信的话，就变成迷信，对吧？你也不盼望你的亲人，盼望你的朋友呢是迷信，你盼望他们，你能够讲到他们明白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接受。所以换句话说呢，原来传福音是一种 communication 非常重要，是一种的沟通的方式，你能够沟通到他能够明白，知道他能够相信。所以换句话说呢， 要把福音清楚讲述，使人明白，自己能够明白为何要接受主。啊，这个功夫就困难了，这个要求圣灵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能够真的能够掌握福音的内容，给人家听得明白，能够了解。所以如果从这一个定义来讲呢，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什么叫做全能福音的工作了。因为呢，如果全能福音是沟通的话，传福音是沟通的话，那如果人有灵魂体的需要，那你要怎么跟人的灵魂体来沟通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有可能。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比较复杂一点哈，大家啊没关系哈，慢慢看。那换句话说呢，我这个图呢就是，这个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呢是指圣灵的能力，或者圣经告诉我们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你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为他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圣灵的能力呢是个大前提，没有这个圣灵能力呢，你做不了这些东西，你就算做的话也没有能力。所以能力呢是不可否认，但是除了圣灵的能力，保罗说你为我祷告，使我不但有胆量也有口才。什么叫做口才？口才呢就是沟通的技巧跟方法，我知道怎么样去讲能够讲得明白。好了，沟通的技巧明白 要怎么样沟通。好，现在我们看这边，不要看中间的字，看这边。如果人有生活上这个方面的需要，有理性有感性有心理上的需要，加上人有心灵的需要，那请问我们怎么样向人沟通呢？在这个三个层面，你说可以分开的吗？我当然说这个当然不能够完全分开的，不过呢，我们如果仔细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有时候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有时候可以从这方面着手，有可以从这方面着手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呢，一，你如果要向人的理性来沟通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些护教学那个做法，正确的神学跟谈道的技巧来帮助你的理性能够了解真理，沟通到他能够明白。如果生活上的沟通呢，你就要透过爱心的关怀、见证、整全的福音工作来帮助他，使他在生活上体会到基督徒的爱、上帝的爱。第三，人的核心的问题呢，那个就要建立一个关系，深入了对方的内心世界，能够辅导的技巧帮助他能够了解福音。那等下我一部分的解析先给你一个大概念。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相信人呢是有灵有魂有体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传福音的人呢要怎么去帮助人？可能你发现到有一些人很穷，你可以从生活上先跟他沟通，把神爱带给他。因为沟通不单单是讲话，沟通也可能是一个行动，沟通也可能一个思想的灌输，沟通也可能是个爱的一个交流。所以呢，沟通不单单是讲话罢了，是一种的很重要的跟人家能够产生一个了解，叫做沟通啊。这个 communication is to create understanding 很重要啊。沟通呢就是要产生了解，让他了解到一些的真理，了解到神的爱，能够了解到神怎么可以帮他。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三个层面来做好了。现在你如果记得这个三个层面的时候，现在我把它分开来讲一讲。透过福音的过程，整全性的沟通，生活上的沟通就是整全福音的沟通，不单是一种义工的观念，是整体的观念。思想的沟通是圣经知识护教学的基础，逻辑的思维这个成为一个堡垒。心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沟通，等下我会解析那些东西啊，先给你一个概念哈。然后心灵的沟通是圣灵的能力跟生命的见证，文化跟背景以世界观的一个角度来跟沟通。好，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生活上的沟通，爱心的关怀，我们叫做社会上的关怀非常重要。那我就常常研究北美洲华人教会怎么样开始的。北美洲华人教会呢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教会啊，都从查经班开始的。听说 CCIC 也是从 查经班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呢开始来到美国北美洲读书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聚在一起能够读经啊，来一起来查经。那后来那个教会呢就越来越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就这一群的学生呢，哎，很有爱心。当时呢看到啊外地来的学生啊，新来的移民啊，他们很高兴去机场把他们接回来啊，接到那个学校，或者给他们在家里面暂住，给他们找到房子里面，用爱心的那个帮助。你知道吗？在最早期的时候，我就问那些基督徒，我说你怎么能够传福音给那些啊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你知道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呢怎么样会信耶稣呢？如果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第一句话一看见他的时候，你都说神爱你，这一句话就错误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神嘛，对不对？你一跟他讲说神爱你，他讲说你有问题，我都不相信神，怎么什么神爱我？所以呢你如果不相信，你看很多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在见证里面都这么说了。他讲他说我来到教会感觉到好奇怪，这帮人整天开口闭口讲神，问题就是我大前提没有神啊，对不对？我是无神论的背景出来的，你们整天跟我讲神啊，我根本听不懂你们讲什么。但是这帮人为什么还继续来教会呢？最早期的时候啦，为什么？因为教会有饭吃，对不对？啊，也有中国人聚在一起。那我这样讲，我不是看低中国人哈，这个是实际的生活的需要来的，对呀。当时中国出来那些是很穷的，他们呢很穷啊，不知道怎么办，来到这里，只有基督徒很有爱心啊，说来没关系，一起吃饭，这样一起吃饭。所以呢，他们就来了，然后呢，没有家私啊，你说好，我这个旧的家私送给你了，对不对哈？所以呢，就这样子。但是他们来了教会，虽然他们就无神论的背景来了，但是后来呢，他们都信了主。后来有人就问一个博士哈，他本来是来博士后的研究啊，他本来一来的时候，他讲说真的是莫名其妙，他讲说基督徒整天讲上啊上帝爱我，我根本都不相信神存在，那神怎么爱我？后来呢，他也信了耶稣了。所以有人问他说，那你怎么信耶稣的？他讲我也不晓得，我被基督徒爱到糊里糊涂就信了耶稣。被基督徒爱到糊里糊涂啊，其实在那开玩笑了，不是爱到糊里糊涂了。因为他们在想一个问题，好奇怪，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人伸着手帮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基督徒来探望他，他们很感激，心里面他讲说我们在中国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不认识你的人哪里有人要踩你嘛，对不对？你倒在地上也没有人要看你，中国就是这样，对呀，人与人之间哪里有什么这样的爱呢？如果这个没有什么爱的那种的行动。但是来到北美洲看到查经班，看到教会呢这么有爱心的，什么很感动。我最近去 Chicago 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告诉我哈，啊，他还不是中国大陆的，他是台湾的。他当时呢三个人将来研究那老的医学啊是什么，他跑到 Chicago 那边。他那个时候很早期要去的时候啊，人家就他不信主的，他三个都没有信耶稣的。他要上飞机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张纸塞给他们，他讲：“哎，有什么事找这个。”他一看，原来是那个教会的电话。他讲：“哎，去，我都不去教会。”他们就坐回去。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坐飞机的时候到了，好像到了东京还是到了长崎，那个时候刚好年尾大雪的时候，糟糕，那个飞机呢就已经 miss 掉了飞机了。等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哇！来接的人也没有来，哇！他们又饿，又困，然后呢，人地啊那个牲畜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呼天不应啊，哈！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讲，看我袋子里面还有一张纸呀，你看那时候还好这个教会，他就讲这个教会会理我吗？对不对？又不认识我，哎呀，没关系，来打电话。一打电话呢，有一个姊妹啊，老姊妹听那话说，哦，这样子啊，你不用怕啊，你不用害怕啊，我的人很快就到哈，他们会帮助你的。他讲奇怪，这个教会就不认识我，所以他还叫我，还安慰我，叫我不要害怕啊。所以那个弟兄呢，就很赶紧跑到那个机场，一去那些人说，你们一定肚子饿了，哎呀，来了那个杯面给他们吃啊，啊，能够好的招待。哇，他从那天开始。他说他难忘教会，他就开始去教会。他三个朋友信了耶稣，过了两三年之后就信了耶稣。啊，这个是爱心，在生活上你可以触摸到一些人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在生活上这个层面，你可以用爱心来表达了神的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声地告诉人家，神爱你，神爱你，神怎么爱我，但是我又不相信神，对不对啊？那神爱我，神怎么爱我？基督徒的流露把神的爱带出来的时候，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你用爱心的时候呢，就把神这个真理带给他们。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以实践的行动来表达上帝的爱。我们做这个不单单是为了行善的一种观念，也不是什么义工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整全福音的观念。因为我相信人有灵与魂有体的，如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所以由这个缘故，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也常常告诉教会，耶稣他来这个世界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跟真理两个字。 All the ministry of Christ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se two words, grace and truth. 耶稣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两个字形容了恩典真理。人生病的时候，耶稣伸着手医治他们，但是耶稣不忘记讲天国的真理，真理恩典，恩典真理，你就拥抱这个社会，你就可以拥抱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很可惜，教会有很多时候好像是残缺的，对不对？有一些教会很讲真理，讲得非常好，恩典的时候伸不出来。有一些教会呢，只有恩典没有真理的那种社会福音的一种教会，那种也是残缺的。但是真理跟恩典拥抱的社会非常重要，所以呢，包括了一些扶贫的计划、教会的工作、企业等的工作非常重要。我自己机构在缅甸，李长老知道哈，我们了解我们工作，我们在缅甸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有25间的学校在缅甸，还有15间的孤儿院、6间的学生中心。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有很多人不了解，他讲你究竟是做宣教还是做教育？我简单一个问题，我说当你去到那个地方，早期的时候，当我们20-30年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山区很穷，你看到那孩子真的是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是饿肚子。直到今天呢，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葡萄，就是靠近西藏那一带，还有孩子当场饿死的那种情况，我们同工亲眼看到，连缅甸的同工看到都会流泪那种情况。那你请问你到了这种地方，看到那一些人饿到死的时候，你会怎么讲？你会跟那个孩子说快点信耶稣啊，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你会不会这样讲？你一定不能够这样讲，对不对？你说你肚子饿呢，我还是要帮你，对不对？不会，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但是你的生命我要帮你，你的生活我也要帮你，我要改变你的生命，也要改变你的生活。恶性循环。早期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山区靠近云南边界的时候，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小女孩蹲在那里，市场本来是卖菜的，但是如果她蹲在那个卖菜的地方呢，就说这个小女孩就卖掉了。所以这个早期的时候，很多那些没有家庭计划，所以生了一大堆孩子，那怎么办呢？他们呢不要的就卖女儿了，对呀、啊，在山区里面，那云南人跟中国人一样的，对不对？重男轻女，所以呢女儿要卖，那女儿卖在山区里面，谁要女儿？没有人要女孩子啊，所以都是那些集团啊，那些坏的集团来收这些女和小女孩。当时我们在20多年前的时候，问一个小女孩多少钱，25块美金。就断送他一下。那请问你传福音到那边的时候，你会怎么跟那个女孩讲啊？快快信耶稣啊，那你被卖掉去做的坏事没关系，你讲不出来，你一定想说我要帮助你的生活。只有他当你在生活上摸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哦，原来神是这么样的爱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生活上的沟通非常重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说，我们在这方面要照顾，要爱人，要帮助人。当然今天呢，中国的学者呢已经再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今天的中国学者很有钱，对不对 啊有一些呢，我一来的时候还买汽车呢，买物质，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用这个办法呢，他们不一定是他现在最需要。不过讲起早期中国教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教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在生活上跟他们沟通呢，也让他们能够了解到爱的真理，上帝爱的真理。D 第二叫做思想跟心理跟人际关系的一个沟通。理性的沟通呢，做的最好就是唐崇荣。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学者呢很喜欢听唐崇荣讲道？因为唐崇荣讲道的时候，当然他没有说第一句话说上帝爱你，对不对？他现在理性的跟人沟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 equip 来做这个东西，很多传道人也没有办法，好像唐崇荣有这样的一种的恩赐，能够在理性护教哲理的那个角度来讲上帝的那个真理。但是唐崇荣在这方面做到非常好，他懂得怎么样跟中国的学者来沟通呢，能够屈服他们的那个理性来归向真理。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教会有很多神赐福给我们的一些很有那个人才这一方面能够做得好，所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学者的那个层面能够帮助他们的理性方面的心理的事工呢也需要做。今天我们发现到很多这个辅导的一个需要很多辅导的工作，许多人呢家庭的破碎心理里面的一些问题，来到这个西方文化里面的那一种的异文化当中合作的时候压力很大，有一些人精神崩溃等等。所以这辅导有时候能够帮助人的，因为在辅导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把它引到真理里面。虽然我们去在这个大学里面念的辅导学呢，我们是严禁不可以这样做的，是吧？你做辅导的不可以去告诉神的在外面的辅导学不可以，但是在神学院里面的辅导呢，我们叫做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徒的辅导学呢，我们知道有一样事情，人的心灵没有得到帮助，没有给到神帮助，你只是在魂的角度来帮助他，你没有办法彻底改变那个人。要改变那个人要从他最彻底心灵里面能够从神来帮助他。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辅导学跟一个非基督徒辅导学是两回事，是很不一样的一个 approach， a different approach， 很不一样的一种的做法。第三呢，人际关系上的一个事工或者沟通，婚姻讲座、教育儿女讲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发现到在东南亚呢，哎呀，你请唐崇荣来也只不过几百个人去听他但是你如果请到一个会讲婚姻讲座、教育儿女的，哇，可以叫到一千两千人来都没问题。因为人现在都很注重这件事情，因为人发现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中间有读过 counseling， 也读的 family counseling 的，这些很宝贵，告诉你这些应该要多一点读，然后呢，就在这方面发展，我们就可以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做。大家有没有听过何聪哥医生苏斐英博士你知道苏斐英博士跟何聪哥医生呢？我带他走东南亚走了13年，每一年一个月。我告诉你，这是很轰动性的，扫过整个马来西亚、印尼跟新加坡，包括了新加坡的政府教育局就叫他过去谈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在这方面摸到这个社会，那他们就发觉到说，嘿，很不一样，你们基督徒的 approach 很不一样，你们讲话很不一样，是从信仰的角度、心灵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我想我在这些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方面的跟人沟通，因为人有这些很多方面这边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告诉教会，教会各行各业的人才都非常重要，不单这方面，是不是商业讲座都很重要了我在马来西亚办过好几次的商业讲座，那个商业讲座呢，我们的商业讲座叫做丰盛生命讲座，题目有很多有一个叫做如何投资，那如果这是怎么讲福音呢？当然不可以讲福音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还要怎么样呢？每一个人最起码要出70元才能够来听70元来报名来听所以我们那边呢信耶稣要出钱的下面信耶稣要免费来听对不对？他那边呢要70块，你要来听的时候70块70块，但是最伤人来讲，他们很有兴趣如何投资啊，对不对哈？他赚的钱不少嘞，对不对哈？如果学到的话，所以他们愿意出70块就来听了。当然，我们也不要欺骗人说投资讲座变成福音讲座就不对但是我们就请谁？请到一个在这个商业界里面真的是很成功的人，请他们来讲，哇，他们讲到非常精彩。但是什么时候 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呢？就是难题解答的时候。我告诉你，讲座最后的是难题解答。难题解答的是什么？基督徒要问啊。很多时候感觉到基督徒不会问问题，感到很可惜。我们基督徒们问啊，因为这个企业家他是基督徒嘛，我们就问这企业家说，一个企业家跟信仰重要不重要？有没有信仰重要不重要？这个问题不是他讲的吗？人家问了嘛，对不对？一问的时候他就讲信仰非常重要啊，他就会讲出他的见证，讲出他的人生的经历，他怎么样从耶稣里面得到帮助。其他的企业家就开始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你这么成功了，你的信仰给你很大很大的力量。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让人家了解到那个，所以人类就整全的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帮助他们，对不对啊？从这个层面里面来认识上帝，我们可以做到了这方面，所以是一种叫做整全福音的工作。好了，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呢，与人的心灵上沟通。好，现在呢，我就从一个啊，我在Oregon 啊上那个 Western Seminary 那个那个宣教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讲到 communication theory 的时候，讲到这个沟通的那个原理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叫做洋葱头的观念。他讲说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洋葱头，为什么每一个人像一个洋葱头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层层的皮，我们有一个层层的皮呢，所以最深的一个层皮呢叫做心灵上的核心，或者我们叫做核心的价值观，叫做 core value啊，或者的 core 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我们跟生活上的沟通，只要你有爱心行动帮助他就容易了，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一方面理性情感比较困难的一点呢，因为你要理性要很强，而且你要懂得很专业的了解到一些人的问题，人际的问题，帮助人家调整他的人际关系。但是要进到这里呢，哇，就很困难。这个要什么？靠圣灵的力量，以人的心灵上沟通。这一方面是什么呢？好，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宣教学布道学那个 communication 的那个理念来讲啊，就是说呢，原来我们人有三个部分一个层面的，这三个层面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一个洋葱头呢是讲最外面的皮呢，我们称它为行为，叫做 behavior。 第二个层面呢叫做压力，社群的压力。第三个层面呢叫做经验，他经历的东西。最后一部分叫做核心的问题。那我发现到今天我们传福音呢最困难摸这个地方就是这里。那你会听到很奇怪，你跟人家传福音，有一些朋友啊很爱来听福音，你又布道会他就来，他听啊听啊听啊听啊，你听得很清楚了，你甚至问他说信耶稣怎么回事，他可以告诉你，但是只不过他还没有信。有人家称这种人叫做在天堂的门口，还在门口，他就是没有踏进去，就在门口排来排去。那这种人呢，他有一个叫做核心的问题。好，现在我解释什么叫核心问题。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做过辅导的人都知道这个核心。你知道我们辅导里面通常我们的都是知道说表面的问题呢不是他主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核心的。你核心的问题能够找得出来，你表面的问题呢就容易。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教会呢在讲台各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弟兄姐妹你要祷告，弟兄姐妹你要多这个多做那个，都是在行为上下手。我们常常在行为上一直下手的时候，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弟兄姐妹还是老样子。有时候我们很灰心，对吧？为什么不会改呢？整天叫他读经他就是不读。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读经吗？因为他有一些 core value 的问题，这里有问题呢，他不会读圣经 啊，这个呢会影响到这一边。换句话说，你教育孩子一样，所以你常常在家里面你告诉孩子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做那个，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要改变他，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但是你如果能够改变到他里面他就能改变。我讲一个简单比方给你就知道。有一次呢，我坐来美国的时候，我一下飞机就有一个弟兄接我，那个弟兄就跟我讲说，牧师今天你住在我家，欢迎你来住我家。我说好啊，不过我心里要先给你心理准备。我说什么事？我说我家里有一个老外。我说啊，你也招待一个老外，没所谓啊，没关系，我也可以跟老外做朋友，我们就住在一起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回家。啊，回到去的时候一开门，一看，原来他所谓的老外呢是他的儿子。 他儿子的头发全部是黄色的，好像那个扫把一样哈，全部站起来哈。所以他讲说，这是我家里的老外。他讲，他说不是，你要把他头发剪掉。你跟他讲要剪掉他头发。哇，他就在我面前拼命骂他儿子。我说你开玩笑，剪掉的头发，他一拳都打过来了，你剪他的剪的头发。一个礼拜过后呢，他变了颜色，变得全部蓝色啊啊，现在好像钉一样的，一钉一个一粒粒钉一样哈，变成蓝色。我说你颜色又变了。那个讲说，是啊，我们每一个同学的颜色变了，如果不变的话就糟糕了，被人家笑。你知道这个孩子的行为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呢？因为他有 peer pressure， 有那个压力。按照他的经历呢，如果他不跟他们的话，人家笑他，人家变了颜色蓝色，你孩子黄色，你就落户了，对吧？所以呢，他一定要跟。那如果你要改这个孩子的头发，你怎么改？很难的，我们在那里做的父母都知道，对不对？你骂他的时候，你讲说你这样的头发像鬼啊，他会跟你讲什么？因为 China man， 对不对？你哪里懂？哪里像鬼？这种叫做艺术，你懂不懂？他会告诉你 ，This is 艺术啊，对吧？你们不懂艺术是 Old China man， 你懂吗？他的审美观是一种价值观来的，他的审美观呢是受影响，就影响他的行为。可以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常常一直强调这个行为不行的，没有，你很难做，要从这一边的着手非常重要。那我再讲一些一个见证，我讲我妈妈，我妈妈刚刚七月份过世，我妈妈呢，在我三十多年前信耶稣的时候，她呢四十年啊信耶稣的时候，她反对我信耶稣，我当时。我本来是个很反对基督教的人哈，那个时候我也是受这个社会主义影响很大的哈，很深的，在马来西亚的那些人非常左倾的思想。那但是呢，当我姐姐带我认识主啊，我开始，因为今晚上我会讲我的见证哈，我信了主之后，我在信了主之后，我姐姐很高兴，不但我信主，我还有两个哥哥也信主，那时候爸爸已经去世了。所以呢，我的妈妈啊，我的姐姐很高兴，就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她就先跑回家去。那一跑回家，看到我妈妈的时候，她讲说：“感谢上帝，我三个弟弟都信耶稣了。”这样，我妈妈还没有信耶稣的嘛，她一听的时候大发雷霆，她讲：“你信耶稣，我都没有反对你啊！现在你把儿子的啊，都带去信耶稣，以后我的香炉谁拿呢？”这样哈，他们像这样香炉没有人拿了，这样儿子哇，他就很生气。然后我们一回来的时候，他就大骂我们做儿子的。你哪里可以这样信耶稣，你不要你的祖宗啊，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信耶稣呢，你就不可以做我儿子，你做我儿子呢就不可以信耶稣。哇，当时我们很挣扎哈，不过那时候感谢主了，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勇气，我跟我妈妈讲，我要信耶稣，但是我不可能停止做你儿子，这个关系永远不会断的。但是我妈妈开始不接受，哇，那个故事很长。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本来他要离开家了，因为他很灰心，我爸爸很早就去世，很辛苦，我们九个兄弟姐妹你知道吗，他一手把我们大一大，这个九个兄弟姐妹很苦的生活。所以呢，每一年我们就跟他传啊，跟他传啊，一开始他很反对，后来呢慢慢听，然后呢还是不听，后来总是三十年后他才给信耶稣了。他怎么信耶稣我告诉你哈，因为他不信耶稣呢，他有几个论据。第一，他认为信耶稣就是信洋教，啊。第二，信耶稣不爱祖宗，啊。第三，信了耶稣呢，不能够把他拿香炉，那个祭祖很重要，对啊。然后有一样东西也很感动我们的，他讲说：“你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就死了，你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都没说他下地狱了，我跟着他下地狱。过去的就是围绕这四个问题。我们跟他传啊传啊传啊，他都听得明白啊，他不然有时候骂你，或者就转话题，或者就不睬你，但是他讲我这个是个问题你都明白了。他八十岁生的那一年呢，他下来新加坡找我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下来玩玩了，跟我住在一起。他感谢主了，后来他很爱我了哈，所以他也下来跟我住一段时间。所以有一天呢，我找了一个时间跟我妈谈，我说妈妈，几十年来你真的很苦，把我们九个兄弟姐妹带大，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报答你。但是我跟妈妈说，妈妈， 你不要一生一世连将来都要受苦。我盼望你要信耶稣啊，对啊，就算你今生那么痛苦，但以后在永永远远不要这样痛苦下去。我妈妈呢还是那一句话，她跟我说，你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就跟你们讲了，这个好不好？这句话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得了啊！啊，这个是只有老一代有这样的心智，对啊，你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去踢我就跟着去踢。现在的人哪里有这样，你死你的，对不对啊？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不过他这老一代人这样忠诚的，你怎么能够跟他讲说你错了？我不敢跟他讲错啊。所以呢，我就听的时候，当时我做一个祷告，突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勇气，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样肯定我爸爸一定在那边？他说这是你们基督徒讲的嘛，对不对？是耶稣上天堂嘛，不是耶稣的下地狱嘛，这样他当然在那边了。但是我跟我妈讲，哎，你不要忘记哦，我的姐姐是第一个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爸爸还没有死。虽然我爸爸很反对信耶稣啊，但是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我姐姐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姐姐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她的生活很乱七八糟，我爸爸有时候抓到她头发，然后她扫把来打她。但是他信了耶稣，整个人改变了，我爸爸没有办法反对他的。我跟他讲，我的姐姐告诉我，他一有机会跟我爸爸传福音，一有机会传福音，我爸爸甚至临死之前呢，在病前的床的时候，我的姐姐是跪在他前面，从早上一直在讲了好几个小时，在他耳边那个讲，爸爸祷告求耶稣，祷告求耶稣，让耶稣来救你，是这样的。我说我做牧师已经做了几十年，我说妈妈，我知道一件事情，有很多人生前呢不肯信的，但是就在那个有限跟无限的那一刹那呢，他们会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想到永生的问题。我说如果我爸爸当了那刹那信了耶稣呢，他不在那边，你去到那边，你不是很惨吗？他听了那一句话的时候，他就真的三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再回应。不过我跟我妈妈讲，妈妈，我也不清楚啦，不过有一天你如果肯信耶稣跟我上天堂的话，我的爸爸如果真的不在天堂，我爸爸一定不怪你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那边是很痛苦的，在天上很享福。如果一个夫妻很恩爱，丈夫做了一些错的事情被公安抓去坐牢，在坐牢的时候很痛苦，他会不会写信给他太太说快点来陪我啦，这边太痛苦了。如果他这样的话，他就不爱他妻子，对不对？他一定跟他妻子说不要来了，这边太痛苦了，对不对？我说如果我爸爸真的不在那边的话， 你在那，我爸爸不会怪你的。然后你不要忘记哦，你九个儿女，七个肯定在那边的，还有两个呢，你肯去，他那两个也跟着来了。我说最少我们的儿女呢会跟你在一起。不过我告诉我妈妈，我了解你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你要对我爸爸忠贞。我说我答应你，你过世的时候我会把你跟我爸爸葬在一起，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你对我爸爸是很忠贞的。那一天晚上我再跟他说，妈妈，你要不要信耶稣？他第一次跟我一起祷告，当然我就流泪了，抱着他三十年了，不容易啊。什么事情？原来他有一个核心问题，他不要对不起我爸爸，这个是他的戒。那个戒这个地方需要圣灵的光照能够帮助他打开，他就会认识神，接受神。所以如果你有朋友有亲戚听了很多他都不信，但是也没有反对，你要叫他来他也来，你们尝试看，要了解他的结在哪里。我在 Oregon 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有一个医生帮我翻译，我一讲到我是马来西亚长大，我是客家人，虽然是广东省的，不过我是客家人。我一讲完到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抓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爸爸传福音？我说啊，为什么跟你爸爸传福音？他说我爸爸是印尼人，印尼那边来啊，他也是客家人。哎，我说你要跟他传福音，我说好。 所以他就在带我去那天晚上哈，就请吃啊，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当然我一见到他爸爸的时候呢，一见如故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东南亚来的哈，所以那边东南亚人不多。然后呢，一讲马来话，他讲印尼话也通了哈，马来话、印尼话也通了，我们就开始讲话了。然后一讲客家话，就更加是老乡一样哈，啊，用客家话来聊天。所以呢，我们就在讲啊，讲，他真的好像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我就聊了很久的时候，我就尝试摸他心里面的结，因为他儿子告诉我，这个爸爸呢，现在你不可以跟他提教会。一提教会他就大骂你，但是他知道他爸爸曾经去过教会，但是他痛恨教会，他一定有一个结嘛，对不对？如果他一去过教会现在又痛恨教会，一定有一个结，但是那个结要怎么开他呢？所以呢，你要求神给智慧能够进入这边。所以当然你要进入这部分呢，你一定要跟他建立关系。他如果不是你好朋友，他不会告诉你的，不是你真的跟你谈心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你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因为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深入的时候，我就坦白问他说，某某先生，我说你相信耶稣吗？他也很生气跟我讲说，牧师不要再跟我讲教会，我讨厌教会。我说你为什么讨厌教会？你可以告诉我吗？我是牧师，我想知道，我很想了解啊，我要知道教会做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他的过去的经历，他讲我从小在印尼的时候，在雅加达那边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参加少年团，不是很清楚信耶稣什么回事了。不过在那边团契，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导师是我们少年人的导师。但是过后呢，我到了高中读大学，我就离开那个教会，我就没有再去教会了。所以后来呢，我就跑到温哥华那一带，整家人移民到那边做生意。但是刚刚好那两年呢，是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破产，所以我剩下辆车，连物资也没有，还有只有卖掉我一切真车的钱，我就不知道走投无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打电话回去印尼叫人家救我，没有人愿意救我，因为整个世界经济不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哎，洛杉矶有一个弟兄啊，他也是搞这个职业啊，制衣厂的。我说呢，他们说不如你去看看啊，看他可以不可以帮你啊，你是搞制衣的，他搞那个制衣厂，你看应该可以帮你。所以他就开一辆车呢，从温哥华那边一直开到洛杉矶那边，他去找那个弟兄，他进到他的屋子里面，他就跟弟兄说，弟兄啊，你可以帮我吗？只要买一个真车，你如果做不完那个生意，你给我，我真诚的，因为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啊，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他讲我以前呢，你不认得我，我少年期去过教会的啊，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直跟那个老板这样讲，那个弟兄了，那个老板就听了，那个弟兄说，祷告啊，祷告看看怎么样？跟他讲啊，他带着希望，他叫我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信主啊，不过他也尝试祷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一样的回答，祷告吧，看上帝怎么带领。住去了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一样，祷告祷告吧。他的大儿子那时候十几岁，那大儿子很生气，他告诉他妈妈，你不要脸我要脸，他讲这样的人根本都不想帮你，整天叫你祷告祷告，他讲你不回去我回去。哇，给他儿子一骂的时候，他的眼泪流出来，他讲说，好，我从今以后不要到教会去，我也不要你跟我讲提到耶稣基督哈。所以他举家人又回到温哥华，所以他的故事背景原来是这样，所以他痛恨教会，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就是他的结了。要怎么办呢？所以当时我祷告了，我说上帝要怎么摸这个结，开这个结。我就跟他讲说，某某先生啊，我说啊，如果我是你啊，我也会很生气，这个人这样无情，对不对啊？要帮就帮，不帮就算，对不对啊？但是这样讲话呢没有意思，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很生气。不过看起来好像上帝也没有忘记你哦，三个孩子，两个是医生，一个是工程师。我说你还不错了到现在。不过我刚讲你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讲故事哦，因为我要一个故事盼望能打开他心里面的结。我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从前有两兄弟，哥哥呢 做生意，滴滴也做生意，但是这个滴滴呢不太会做生意，搞来搞去搞到破产。后来呢他就跟他哥哥说，你来帮我了，你做生意这么会做，你来帮我救我。但是呢哥哥很无情，跟他讲说，这是你的事情，你生意上是你的事情，你破产是你的事情，我没有义务帮你。弟弟就很生气，整天跟他哥哥闹。闹到 一段时间呢，那个弟弟很生气，告诉他说，我从今以后不认你这个哥哥，不但不认你，连老爸也不认你，不认那个哥，连老爸也不认。我一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个回应哦，他讲连老爸也不认，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生气的哥哥是对的，但是老爸不认的，这个是讲不出没有道理的。他在回想那个问题，我就打开他那个结。所以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如果不告诉你他心里的结是什么，你就很难。但是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呢，很奇妙，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最有能力的就是颂赞节。那颂赞节的布道工作呢，基本上就直接进到人家的心灵深处里面，把一些结打开。所以颂赞节讲到的时候非常勇敢，如果没有圣灵工作呢，你不要学他讲，他很勇敢的。颂赞节祷告的时候，神给他很大力量，他一讲到的时候，他叫人家悔改啊，偷过东西的走前面来悔改，那些人跑出来，犯奸淫的走出来悔改，那些人全部走出来。你看今天你在教会这样喊的话，全部跑掉了。所以但是颂赞节的时候呢，他是完全靠着圣灵那里面摸到一些人的心啊，那个心结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沟通福音一般上在这个核心里面常常面对一些文化宗教的一些问题，个人核心的问题，还有一些我叫做能力的问题。好，因为我的时间到了，因为我要讲到还有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发问问题。好，我在讲这里，就是说我们盼望呢，呀，那个整全性的去布道哈，去帮助人认识什么。
好，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大概有一些时间，时间不多哈、哦。那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想问那个赖牧师，这个时候请大家可以提出来。
有一些很好的意见也可以。第一，他听过福音吗？
他听过。
你这些参加过很好的一些布道聚会的那个聚会吗？换句话说呢，第一样东西你要搞清楚的，他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福音。如果这一步还没有到的话，就很难。
对他还
那个核心还没有，你还要摸，因为连福音都听不清楚啊。
对，就是他也有那种说，他爸爸也没有信主，然后现在弟弟还没信，那哥哥跟妹妹都是佛教不同的派，所以他就觉得像哪一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都全部都不要。这样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个不一定是一个核心问题，不过我就讲了，最重要就是他要听福音，然后呢布道会你要常常去要听。那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布道的工作呢，每一次布道一定有果效的，听清楚哦。所以你们每一次举行布道会不要灰心，每一次布道会一定有果效，因为神的话一出去不会空空的回来。你只要神的话出去空空来，如果你说不是啊，你布道了没有人举手哪里会，我告诉你不一定要举手才是有果效，没有举手有果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给你看这个表，一个人呢他的改变呢是好像下楼梯一样的，他我们的 -7，他是对基督教完全不认识的。你每一次带他听福音的时候，他就下楼梯，稍微了解了，对福音有认识了，然后慢慢的了解基本福音要到了，了解福音的个人的关系了。所以可能你带他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到最后他接知信主了， 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个英格尔阶梯呢，告诉你福音的工作呢，每一次都有果效，就是说看他下楼梯下多快。有一些呢好厉害，他一突突突一下就下到这边来，但是很少这样的 case 啊，一听福音最后都信耶稣的。呀，我们的弟兄也听了好几次才信耶稣了，对呀。所以你听的时候呢，你就慢慢了解，慢慢了解，慢慢了解，你就信耶稣了，对呀。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呢，他一定有果效。不过我就意思说呢，你要真正的帮助他，先帮他走到这边。他走到这边，如果到了这边呢，还很长时间没有办法接心重生得救的话，他一里面一定有个结。那个结呢，你就要去把它打开。他如果那个结能够夹开，他就会信耶稣。所以呢，不要灰心的，不断的请他去教会啊，只要他肯来听的话，就有希望。我刚刚跟一个姐妹啊，昨天吃饭嘛，那个姐妹告诉我，她妈妈呢，每一次来到美国找她的时候，就哈利路亚，一回到去就阿弥陀佛，对不起，他告诉我这样笑。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讲是啊，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跟他去教会，看到人家牧师讲话，他就说很好啊，牧师讲的很好。一回去的时候，又跑过来佛教的朋友里面跟舅舅伯在那一起的。他讲说他在门口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有一天你要找到你的妈妈，坐下来，好好的问他妈妈什么原因，你懂的，你知道信耶稣很重要的。为什么你就不要？什么原因？一定有个原因抓住你，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找出来，然后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去开这个结？好吗？你先把它带下来。
比如说，有些人他不信福音，你要跟他传，要跟他传，要请他到，就是，也就是说，信道是要听道来。对不对？听到从神的话语来，但他来都不来，那这种人我们又该怎么办？他的教会他都不愿意来，走到门口他就不查走到门，就不愿意来听到。
这个很正常的，
对，
因为耶稣基督他叫我们去，不是叫人家来，听得懂？他不来你就去吧，对不对？他不一定要来到这里才信耶稣。那你就把长老带过去吧，把牧师带过去吧。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怕带过去他不接受，那不是
很难说，很难说。我告诉你，我在刚才讲那个何忠哥医生嘛，对不对？何忠哥医生呢，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带去澳大利亚，有一个年轻人招待我们，我就问那个年轻人说：“哎，你爸爸信耶稣没有？”他爸爸是做医生的，在中国，去到澳大利亚那个医学执照不能做，就帮人家拍照，所以也蛮苦的嘛，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这爸爸信耶稣没有？”那我的爸爸没有信，然后问他说：“和中国医生在啊，两个背景一样，都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时候医生可能可以聊啊。”他讲说：“不行了，我已经戒心，不要叫人家跟他谈。”我说：“哪里可以这样啊？”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说：“你要不要去跟他讲？”那我的和中国医生很直接了，他讲 ：“I don't offer myself, OK。”他讲：“如果这个年轻人他要他爸爸信福音的话，他就带他来。”你问我这些事情没有，吃饱饭没事干，对不对？他一定要他肯来，我再跟他讲。后来我就跟那年轻人说：“你试试看吧，你们说。”他讲不行呢，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越讲他都越硬。”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跟他儿子讲说：“你不要叫不来，最伟大的牧师我都讲过了，对不对啊？你还叫什么人来？我不信就不信，你不要叫那个来。”他讲越跟他这样传，他就越刚硬，他讲死都不信。后来我就跟年轻人说：“你试试看吧，你跟他讲这个医生很特别的，不一样，他四个孩子都是天才，四个孩子都是天才来的，真的好。”我说：“你去看看他，有机会跟他接触，他们可以吗？”后来呢，他就有一天下午就带他来，这样他来的时候呢，因为他爸爸在想天才儿童的爸爸，还看看了这样，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家，我们住的家，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进去房间谈了，我就跟他儿子在外面祷告了，我们就求神帮助给他能够了解。半个小时后呢，门一开，那个何忠哥医生跟他儿子说：“你的爸爸祷告信耶稣了。”哇，那个年轻人抱着他爸爸一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告诉你，可以的啊，他不肯来教会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去啊，去到那边，对啊，他不一定要来教会才听福音了嘛，对啊，对啊，找到对的人，找到适合的地方，适合的时间，找一个人来跟他谈啊，是可以的，所以不要放弃啊。
我的传福音当中碰见一个人，我就给他传福音，他就说 如果全世界还用一个人立信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他说的。这一下子就门就关了，意思。
嗯。你是一个发表的意见还是一个问题？
我是碰到了这个实际的情况，那就这样的。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还是跟他传了、啊，不要。我告诉你，你跟他讲，世界上不是单你一个人，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呢、啊。不要说不信了、啊，他连基督徒都杀，后来都信了耶稣。这个人是谁？保罗嘛，对，连基督徒都杀的都会信耶稣了，对、啊。所以不放弃，你说神还是爱你。好像以前我也是遇到一个人，一个找他的时候，他说你找错人了，不是？我什么找错人？他讲我是大罪人来的，你不要跟我讲。我说耶稣就是爱罪人嘛，对不对哈？所以找对人了，对不对？对啊，无论怎么样呢，就这些人也爱开玩笑。不过他其实，我相信你，如果好好有机会，不要他在最不想谈福音的时候谈，好吧？应该要再接到一个时机，一个机会。总是找到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的时机来跟他谈。
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有忧郁症，然后呢是他又觉得总有一个魔鬼啊让他要去自杀，总是跟他讲这些事情。那么到底这种事情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是从忧郁症方面去传，还是从赶这个赶鬼的这方面？
忧郁症的人也常常以为自己是被鬼附啊，被鬼搅扰，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换句话说呢，当中如果有医生有辅导学家呢，他们也要做他的工作，我也鼓励他应该要看那个心理医生啊，或者是辅导学的医生啊，他需要看医生。因为这种忧郁症的人一般上他们就很难睡觉啊，没很难睡觉，所以呢如果那个医生能够给他一些镇定药或者是一些安眠药给他睡觉，因为他睡了精神好一点，他就不会整天有这种的hallucination 啊，有这种的幻觉在里面哈啊，一直那个他幻觉就是一直听到声音叫他去跳楼啊，去做什么这样，所以也可能是一种幻觉那个情况。当然你如果问我是从牧师的角度来讲呢，我也告诉你也有可能是属灵上的问题来的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一些问题总是，比如说有人讲说，哦，这种忧郁症是传下来的哈，hereditary 哈，所以是上次可能阿姨啊、叔叔啊有忧郁症，所以这一代也会传过来的。但是我在他讲说，虽然是这样传，不过他那个阿姨传给他，但是阿姨又谁传给他呢？那阿姨可能那他爸爸传给他，那爸爸又谁传给他呢？你推总有一个起因，那个起因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来的，所以呢。我会鼓励他一方面接受一些心理辅导，哪一些药该吃药的该吃药，对吧？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要帮他在处理的角度处理他啊，那个心理他的那个角度来处理啊，也可以帮助他。嗯，就都需要了，是吧？对，不过最重要就是他要信耶稣了，他一肯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多一个力量再来帮助他来克服他的问题。嗯，
好，我们最后请那个李长老报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我问题想请问你，你们在缅甸的学生中心跟学校等等，那么那些孩子们信主的情形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宗旨在缅甸呢，就是如果你叫我们单单做一个词汇工作的话，我们就不会做。好像比如说呢，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些教会肯奉献给我们支持的工作，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呢有一个规则或者有这个 policy 哈，就是说所有那个慈善基金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牵涉到有传福音的工作，就不可以有 tax deductible， 就不可以有扣税。那当澳洲的一些代表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得很清楚，如果叫我们做一个儿童的工作不传福音的话，我们宁可不要那个钱。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宗旨。那个宗旨呢，就是他灵魂体都很重要。刚才我讲，你不能够对一个孩子独子二，你叫他信耶稣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你不能够这样讲。但是我也不能够对孩子说你吃到肥肥胖胖下地也没关系，这个也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是灵魂底度就很重要，都很看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很感谢主了，我们这一些的儿童里面呢比如说 特别是在孤儿院，因为孤儿院的影响会比较长远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现在在缅甸北部呢，70%的传道人呢是这些孩子长大，70%的传道人是这些孩子从孤儿院长大，或者在我们的儿童的 program 里面长大。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点了。那可能有人也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缅甸这样做。然后在缅甸呢，特别了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北区叛军很厉害，常常跟这个政府打仗。你如果拿一本圣经进到叛军的地方去的话，他会把那枪开枪打死你，因为他不需要人家来传福音给他。所以我们基本上怎么做，一开始就在 山下建那个 学校，还贫穷孩子不需要付钱，有老师有课本有学校给他读书。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山区去了，那山区的叛军呢就来了嘛。只要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他们就下来，哇，他们拿着来福枪把我们整个学校围起来。然后呢，那个头就跑来说，你们的领导是谁？当时是张宝华牧师，我们就把他推出去了，领导就是他。他就看到我们领导，他就放下来，他讲对不起啊，我们不是来找扰你们，不过我听说有这样的学校，你们可不可以去我那边开一个学校。这个是一个桥梁，对不对？是他邀请我们去的啊，不是我们拿一本圣经过去啊。所以呢我们就去啊，去的时候就派三个人，一个校长两个老师，其实的校长就是传道人，两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啊，三个人上去啊。上去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一般上是这样，这些叛军啊他们会来很客气，你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啊，我们这边有块地，你就把学校盖在这里啊。我们从来不这样做了哈，我们就跟那些通常一般上这些人讲说，你如果要我们盖学校的，你卖一块地给我们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学校盖在我们的地。如果你盖在他的地上呢，他改天说是他的，盖在我们的地呢，这是我们的，我们用钱买来，很清楚分发。就是说呢，我们是教会学校，所以一开始没有基督徒没关系，从儿童开始，从儿童开始呢就传福音，开始建了课室，后来就建一个礼堂。那个礼堂呢，拜一到拜五是学校礼堂，拜六礼拜是礼拜堂。所以当我讲25间学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建了25间的教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是一种传福音的一个管道的。
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这个我们谢谢李牧师下午给我们的分享。那么请我们请李牧师帮我们做一个解释道。
谢谢主，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真的是有福，认识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恩典。主，我感谢你，但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因为认识你有福有恩典我们就自主，我们还要想到我们周围还有很多没有相信你的人，他们也需要主你帮助他们，无论他们的身心灵都要得到主的医治、主的拯救、主的帮助。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带我们帮助我们带着全人的福音出去，把福音传给人，使人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主啊，求主你保守给我们所今天所学习的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更加知道怎么样传福音，能够抢救人的生命。所以求主你自己保守这样的一个真理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